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我亲爱的主内家人，好开心在周一再次与您相遇在一起成长吧这个节目当中。我是和您一同成长一同学习的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如果您已经关注了真爱住我家的公众号呢，您就可以轻易的在上面留言或者是写信给林真儿。当然如果您习惯用邮件的话呢，也请写邮件给成长吧 @良友.net。成长吧就是拼音的 CHENGZHANGBA， 成长吧 @良友.net。 然后如果您要用发送短信的话呢，就是1322-996-6122 1322-996-6122，请注明是给成长吧或者是给林真儿。非常的期待能够在邮件当中或者是在短信上面收到您的问题或者是留言。好的，我们话不多说，赶快进入周一的一起成长吧。
林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林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走进我们今天的喜乐凌晨中，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安。今天啊，真儿要继续的向您发出诚挚的邀请，邀请大朋友和小朋友们与我们分享您日常生活当中的小故事、精彩见证或者是特别的灵修分享。那您如果可以的话呢，把字数控制在800字以内，那真儿呢将会将它编写进入喜乐凌晨当中，能够成为更多更多人的祝福，好吗？800字以内的日常生活小故事或者是精彩见证甚至是灵修分享，那真儿呢就会愿意跟您一起的去成为更多听众们的祝福。好了，那我们下面先要安静我们的心，来默想出埃及记的第21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我们先安静在神的面前。阿爸父神，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祈求你保守我们今天能够用谦卑受教的心在你的脚前听从你自己的话语。求主你怜悯我们，使我们看重你的话语，就好像你看我们为你眼中的同人一样。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端月呢有一只漂亮的猫咪，名字叫做 Goodman， 好人。这个好人猫猫啊，一身金黄的皮毛，灿烂光滑，人见人爱。关键是啊，它是一只聪明快乐的猫，不像它的同类高冷喜静。它呀非常的粘人，非常的热闹，大家觉得它的脾气比较像狗而不是猫猫。端月的全家都非常的喜欢好人，邻居街坊的孩子们也都常常来和好人玩，对好人猫猫爱不释手。不幸的是，上周末因为端月全家出游，让邻居阿姨帮忙来换猫砂、喂猫食。阿姨走的时候不小心没有把门关严实，等端月全家回来的时候，发现好人猫猫失踪了。整个街坊邻居都发动了找猫运动啊， 大家到处张贴寻猫启事，整条街都贴满了好人的照片。端月自己也跑到小区的警局想要报案，寻找好人的下落，但是警官却拒绝了他。虽然警官先生认识端月的爸爸妈妈，也算是邻居里面的熟人，但他就是不能帮忙啊。看到端月难过的样子，警官先生劝说道，端月啊，不是叔叔不愿意帮忙，而是好人毕竟只是一只猫咪啊。虽然对你来说它就是如同家人一样重要的生命，但它仍然只是一只猫。我们不会因为一只动物而立案登寻猫启事，我们警局只能登寻人启事。为什么呀？好人对我们家来说比亲人还亲呢。端月难过极了，眼泪扑扑往下掉。警官叔叔安慰他说，是啊，我明白呀，等我下班也帮忙你去贴广告去找好人好吗？但我的确不能够利用职务之便去帮助你，因为人和猫是有本质区别的。你是不是也替端月难过，非常担忧好人猫猫的下落和安全呢？正儿小时候常常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路边时不时看到小动物被汽车压死的尸体惨不忍睹，但却从来没有人出来管管，去调查一下是谁肇事之后逃之夭夭呢？看起来这实在太不公平了，是吗？如果是一个人，哪怕只是被撞伤一点点，那也是一件天大的事儿，不仅需要送医院抢救，还要后续的很多各样的问题，人命关天呐。是什么使人的生命和其他动物的生命如此不同呢？除了人为了保护稀有动物、濒临绝种的动物而立下法案之外，人的生命显然比任何其他物种更加宝贵，是我们在管理保养这个世界和其他受造物，而不是其他动物在管辖我们。哪怕是旧约时代，奴隶或者是仆人在神眼中仍然是宝贵的。圣经恐怕是最早的文献，记载了上帝教导人应该如何善待奴仆，惩罚暴行，因为人是神按照他尊贵荣耀的形象创造的，没有人可以贬低或剥夺伤害另外一个人的生命，因为神看我们为宝贵。所以我们自己也需要好好看重生命，珍惜生命，也要尊重保护他人的生命财产，更要在地上承担起管理世界万物的职分。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您创造了我，使我代表您在地上管理这个世界，求帮助我好好珍惜生命，爱护生命，成为您荣耀生命的见证人。祷告感谢赞美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了，我们下面全家人一起来继续的背诵十诫吧。然后呢，从这一章如何看出神是非常看重人的生命的？正儿期待能够在留言板上或者信件当中听到您的分享。好，愿神赐福给你，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再会。
全世界最珍贵的礼物，天父赐给我们耶稣，为我们降生，为我们受死，全世界最珍贵的礼物，天父赐给我们耶稣，为我们复活，赐我们永生。这一份爱的礼物，从天父来的礼物，
传喜，让我们与人分享，将这爱传递每一个人。全世界最珍贵的礼物，天赋
说真的，当初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正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正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您现在收听的呢，就是由程璐佳和林正儿为您带来的鸡同鸭讲。咱们在婚姻私塾当中呢，最近聊的这个话题可实在是难聊啊，
因为是沟通的问题。
其实呢，我们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你深深的感觉到了，哎呀，这个鸡同鸭真的是讲起来实在是太困难了。因为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分享过，正儿跟陆家两个呢，我们完全是不同的两个人。那么平常的日常婚姻生活当中呢，沟通没有那么困难的原因，是因为咱们可以把一个想法的沟通呢拉长，对吧？
对，
咱们可以慢慢的讲啊。
对，
今天讲不好明天讲啊，对吧？
明天讲不好后天讲。
对，可是咱们在节目当中这十五分钟之内得把一个想法说清的时候啊，这下就真的惨了，
冲突就来了，
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常常的真儿感觉到真的是隔空喊话，
或者是对牛弹琴，或者是鸡同鸭讲，或者是石沉大海。你看现在又来了吧，他马上就昏了，他不知道我在讲什么。我在讲的就是这个节目太难做了，因为我们两个的沟通方式和思考模式都不一样，所以男人跟女人本来就不一样，加上咱俩又不一样，你说在这婚姻里面真是太难了，说真的是吧。
是，
所以咱们今天要跟我们亲爱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为什么沟通这么困难。既然话语的能力这么的强，我们在上两集的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说话语可以建造一个人，也可以摧毁一个
人，
那怎么办呢？那为什么会这么难呢？
我想难的有很多的不同的原因嘛。那我们今天十五分钟节目，我们只能分享其中我们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人根深蒂固的罪性。
怎么说都是跟罪有关呢？因为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他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罪的这个问题，那好端端的他来这里请教我们关于他婚姻当中如何有更好的沟通的问题，怎么一下子就扯到罪的问题了呢？
我想沟通问题只是表象，我想就更多的说我们要认识说人根本的问题是罪的问题。从本质上讲呢，罪是我们人对造物主的这个悖逆，那表现出来就是人的那种自私和骄傲了。也就是说，人以自己为生命的中心，以自己满足为自己行事为人的最高的标准。
其实我在想啊，我们哪怕是如果现在还不认识上帝哈，我们都必须承认说我是有我自己的小自私的，就好像这一点是没有任何人可以说我是一个大公无私的人，我是一个忘我的人。每个人都在我们的生活生命的过程当中，我们养成了一种自我意识，当这个自我意识过度强的时候，我们就是落在了罪的辖制当中。好比说罪在沟通当中的表现就是我们常常期望别人聆听我们，但是我们却不是一个好的聆听者。
对，
而我们在沟通里面呢，我们只想达到的是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我自己的目标，我想要讲的，而不是说要把整个事情解释清楚。
对，也不想知道别人怎么想的，对吧。对，所以我们在沟通当中，我们不是在沟通，我们是在下达指令而已。
也就是说沟通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是完全站在自己的立场想要表达我自己所说的，而且呢只是希望对方能够接纳自己的立场，或者并没有真正的去试图了解对方的立场，或者对方的感受，对方所经历的一切。
对，如果一个激烈的表现，比如说我们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正儿跟陆家两个呢，我们都想到我们自己想要表达的一些东西。
是的。
那林正儿呢，因为嘴快嘛，对吧，然后就把这个
抢走了所有的时间
就先把它表达出来了，然后这个表达的东西呢可能和陆家刚刚想的不一样的时候，他就呆了他就 lost，
所以我的大脑就一片空白
彻底迷失了。如果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表现出来的就是当我们把我们的想法强加给别人的时候，我们扔一个炸弹扔到对方的脑子里面，我们就希望对方不经过这种咀嚼或者是不经过反应就直接赞同。当别人迟疑或者是有反对意见，或者是对我们的这一个态度或者我们的表示表现出一点点的不满或者是叫做反对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心里面感觉到就是沟通没有成功。
对，
因为我们的沟通的一开始的目标就是为了让对方同意我们的意见。
对，其实在沟通当中你的目的和出发点是想要去了解对方呢，还是说只是为了表达自己，很多时候从你的表情态度里面就能反映出来。
对，我们举个例子哈，比如说真儿才结婚的那一阵子，我们常常拿这个例子来彼此调侃就是真儿呢在自己忙了一天之后，好容易等着陆家回到家了，他那个时候还在读博士，我记得他为了把车留给我我可以开，所以他都是坐 bus去上课，他好容易去学校回来了，坐 bus 坐一个小时回到家了，一进门呢林正儿就告诉他说我渴了，然后他说渴了就喝水呀我第二次又说我渴了然后他说对呀渴了要喝水呀，
对
对，然后第三次差点没把这牌子写了举起来放在头上说我说我渴了你听不懂吗，
听懂了你应该喝水
这个例子呢，其实就说明说林真儿在想要告诉他我所想要的事情的时候，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说他那方接到的信息是什么。一方面我这方传达的信息是非常隐藏的，我把我自己深层的感觉隐藏起来，
深层的要求，
深层的要求，其实我的要求就是你给我倒杯水吧，我太累了。
对，
但是我根本没有想过对方累不累，或者是对方想不想做这件事，对方应不应该做这件事，或者是我应该为对方做什么事，对吧？所以呢，这个沟通的无效性呢，其实是很多很多原因造成。当然最最隐藏最最深层的东西，就是刚刚陆家所说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自我中心的这个罪的捆绑之下不自知。
是，其实很多沟通只是表达意见，交流感受，但如果说你想表达的意见本身就带着被人的这个自我所污染的话呢，或者说你的感受本身就被自己的这种自我倾向所蒙蔽的时候，那你沟通带出的效果肯定就是更多的是伤害对方，而不是说最后能够达成一致。
对，我们常常听过一句话，好像是一个广告吧，是谢丽婷之类的广告，里面说痛则不通嘛，通则不痛嘛，一定是你沟不通的时候，就是因为你里面有一些问题有拦阻。那我们常常感觉到就是说，实际上因为我们罪性的这个拦阻，就会让我们没有办法畅通无阻的来沟通。无论是我们自己作为丈夫或者是妻子，男人或女人，我们站在我们自己的立场上，或者我们自己原来受造的这个特性上面，或者我们原生家庭的一些习惯养成，各种各样的一些借口上面去看待我们自己沟通的时候，我们总觉得问题不出在我这儿，问题是对方，
对方的问题，
因为他没有体恤我的需要，他没有听到我的感受，对吧？他没有真正的关心我所需要的东西。但是沟通其实整个过程呢，是以刚刚陆家他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把对方的益处放在自己之前去考虑，然后你想要知道自己怎么才能够更好的了解对方。哇，如果这个立场一换，那这沟通的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对吧？
我们就以刚才真儿讲的一个喝水为例哈，如果从真儿的角度呢，他虽然自己有这个口渴需要喝水的需要，但是当他看到对方
疲倦，
对方疲倦回到家的时候，他能够体恤对方的需要，把对方的需要放在自己前面呢，
他可能就去倒水喝，
可能就会问说你渴不渴，
对，
我帮你倒杯水，
对，以己及人的那种想法。
那对方也是一样的，从弟兄这方面，当然我们天资比较愚钝一点，不太能够发现这个隐藏的意义但是我们可以询问呢，当我们的回答好像对，
比如说你觉得如果现在的陈露佳会怎么回答，好比如果真儿告诉你说我渴了老公，
我给您倒水
哎呀完美他的确是这样的，不过现在已经轮不到他了，因为我们孩子都争先恐后的为妈妈倒水，为爸爸倒水。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其实呢，真儿在想，就是这么小的一件事情，它有可能会引起一个大战，从小吵到大吵，甚至变成一种苦读，就是因为我们永远看不到对方的需要在哪里。
对，其实这在沟通之前发生的很多事情也会影响沟通的时候的沟通的果效，比方说你对丈夫或者妻子来讲，你怎么理解这个彼此服侍，对吧？如果说我心里面老是觉得说啊，对方不服侍我，或者是我老觉得说我自己应该被对方服侍的话，那你口渴的时候，你的期待就是别人来服侍你，
是
啊。那当然你表达的时候表达出的意思，要求的意思，
是。
但是如果说你本身就是对服侍的话，你总是带着一种想要服侍对方的这个态度的话，
想要去 serve， 想要去服侍对方的需要。
对，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沟通啊，我们很多时候强调这个表达的方法啦、态度啦，我觉得其实沟通是整个一个全部加在一起，包括你想要表达的，还有你表达的态度，最后表达的结果都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从中每一个环节当中，我们都能发现说，其实人的那种自我所带来的影响，最后导致说当两个人沟通了长长时间的那种冲突。
对， 所以我们今天只讲一个最最重要的隐在背后的原因，不管您承不承认，也不管您觉不觉得我们说的能够完全的解释您现在沟通所面临的困难，这个就是一个事实，就是我们真的是自我为中心的人。
嗯，
所以我们在沟通的事情上本身我们的位置就需要去调整
出发点，对
吧？
动机就需要调整，
我们的出发点，我们的动机，我们想要去跟对方表达我们现在的想法的那个动机本身就需要调整了。
是，
所以呢每一次呢正儿跟陆家我们两个现在也仍然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包括关于倒水的这个问题，包括刚刚我们陆家老师跟我们所分享的，就是不要总想着别人服侍你是理所当然的，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例子。我们除非是我们生命有彻底的翻转和改变，而且呢这个改变的过程你还需要去更深的体会什么叫做你想别人怎么待你，你就要怎么样待人，这个是耶稣所给的黄金的定律。
是的，
对吧？所以呢你想让别人听你的话，真的能够听到你所想沟通表达的意思的话呢，您先得要成为一个聆听者。当然这个就要跨越我们里面很多的自我为中心的障碍。
是，如果说我们人不克服我们天生那种自私骄傲的本性的话，那我们学了再多的沟通的技巧，最后只会变成两个谈判高手。
对，我们都是有条件的。
对，
而且这个谈判高手呢，你通常发现都是两败俱伤，
只是想从对方得到利益而不是想付出的。
对，所以这个实在是很可悲的，如果他带进婚姻生活的话。其实到现在为止呢，正儿跟陆家我们两个都不是谈判高手，因为我们两个从来没有用自己的这种私欲或者是一种要挟或者是一种条件交换什么的从对方那里得到半点的好处，对吧？我们通常都是两败俱伤，然后通常都是最后必须要以彼此道歉认罪悔改来作为结束。然后我们下轮继续开始。然后我们已经讲了吧，我们真的是有鸡同鸭讲的问题和困难，但是好就好在呢我们发现说靠自己克服不了，我们只能够靠那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只能够靠那位爱我们的上帝，因为我们深信说哪怕有些事情我们到现在也解决不了，对吧老公？
对，我们有些可能一辈子解决不了的一些问题。
虽然这些问题看起来不大不小的，但是呢我们也会发现说我们真的可以叫做 live with it， 就是与他和平共处，因为这些事情与救恩无关，与我们彼此相爱无关，就是因为我们两个是两个不同的人，我们仍然有可能对某一些事情持有不同的意见和看法，但是呢我们仍然不会阻碍对彼此的这个爱和一条合一的道路，对吧？所以我们其实很有盼望啊。
是很有盼望，
很有盼望。所以呢今天咱们时间到了，你怎么这么快呢？那咱们呢今天讲到这个关于罪的问题，我们是希望听到听众朋友能够跟我们有一些互动和回应，就是您觉不觉得在您的婚姻生活当中这个沟通的确是跟我们人的罪性自我为中心有很深刻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呢？如果你觉得你同意或者是你觉得不同意，我们都希望在留言板上听到您的回应，好吗？好，下一次我们在婚姻私塾呢继续鸡同鸭讲。林真儿，
陈露娇，
下一次再会，拜拜，
拜拜。寂寞时候要个电话聊